云端广播 Soul Radio。
感谢主啊！我替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圣诞话剧大家就睇得多，相信大家都被人洗咗脑啦，好多错误嘅观念咧，都喺个脑入边。我想话俾你听，其实耶稣嘅生日冇乜可能系10月25日。东方嘅博士唔系三位嘅，或者会多啲嘅数目噶，同埋好可能咧，佢哋唔系一个博士，有机会咧，其实系一个星象嘅学家。佢哋揾到耶稣嗰阵咧，其实唔系一个 BB 嚟，应该咧已经系一个细路仔嚟噶啦。仲有大家谂下，牧羊人边有可能喺冬天冰天雪地嘅夜晚入边去到牧羊噶？既然有咁多嘢都系错，尤其系耶稣嘅生日都应该系超错，咁圣诞仲庆祝嚟做啲乜嘢啊？庆祝圣诞老人取代耶稣？圣诞有好多嘢其实都好似唔系我哋预期咁样嘅、哦。就呢个圣诞相关话题咧，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王牧师咧喺度倾一倾。院长啊，院长，首先我先 Merry Christmas 先啦，唔知点解要讲，但系大家都通常都会讲啦。但我想问一下啦，第一条问题就系、是、关于10月25日系咪真系耶稣生日嗰个问题咧？咁到底啊，点解会定咗呢一日嘅咧？
当然有好多资料，我哋睇嘅时候咧，都显示咧10月25号呢个日子点样定落嚟咧？咁系咪耶稣嘅生日咧？其实就正如你所讲咧，就应该都几肯定唔系呢个时间生日。但系点解会定10月25号咧？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讲法，所以唔能够确定嘅。不过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个咧较为有意思嘅一个嘅理由啦。咁啊，好啦，咁我正话讲过啦，冇咩证据系证明到耶稣系10月25号出世嘅。喺圣经里面咧，亦都冇显示咧耶稣吩咐啲门徒咧系要同去庆祝生日噶，就唔好似而家我哋成日都要庆生啊咁样啦。门徒而事实上亦都冇真系同耶稣庆祝过佢嘅生日。咁有好多人咧估计咧，耶稣真正嘅降生日子咧，可能系10月1号左右。咁点解会咁样定嘅咧？个原因咧，因为一年嘅里面咧，只有呢段嘅时间系牧羊人会喺晚上喺户外看守羊群嘅。所以大概估计咧，系会系呢段时间就系耶稣出世嘅时间啦。咁至于12月25号点解会定咗咧？咁我哋就了解下12月25号系一个咩日子。咁原来12月25号咧，本来系一啲唔同嘅神明嘅节期嚟嘅，包括咗波斯嘅太阳神啦，亦都有一个所谓叫农神啦，专系管理农务嘅神。咁所以换句话讲咧，其实12月25号咧本身系一个异教嘅节日，同时间咧亦都系当时罗马国教众神之一嚟嘅呢个龙神，即系或者呢啲嘅异教嘅节日。咁呢一日又系罗马历法里面嘅冬至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用咗当佢哋崇拜太阳神啊、龙神啊等等嘅时候咧，以呢一日咧就当作系春天嘅一个希望、万物苏醒嘅开始。咁可能亦都因为上述嘅因素啦，咁罗马教会咧就选择咗呢一日就作为去庆祝耶稣降生嘅日子，显示咗咧教会初期咧系力图将嗰啲异教徒嘅风俗习惯咧，将佢基督教化嘅一个做法嚟嘅，
去咗人哋浸除，
即系话佢哋用呢个日期嚟到去庆祝佢哋异教一个活动，咁然后咧我哋就将佢即系当时嘅教会咧就将佢系基督教化咗。 就令至到呢是慢慢慢慢去除了那些异教的节日那个做法咁样。好啦，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犹太的男子呢去出生之后第八日呢就要受割礼，所以将耶稣的生日定为前一年的12月25日呢，有一种讲法呢就是，正正耶稣第八日去受割礼的时候呢就是第二年的1月1日啦。所以就亦都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的意思。这些都是一些传说，是得不到证实的。虽然呢现在普遍的教会都接受12月25日是圣诞节，但是亦都因为各地不同的教会呢用紧那个的即是历法都可能有些不同，就较为难定一个统一的日子。所以一般呢就将12月24日一路去到第二年的1月6日呢就睇为系一个所谓叫圣诞节嘅节期，咁而各地唔同嘅教会咧，就按照住佢哋当地嘅具体情况，然后就喺呢个期间就揾一日就作为庆祝圣诞咁样。
明白啦，咁大家即系喺12月25日嗰方面啦，咪都即系唔好信到足啊！真系耶稣嘅生日啦吓。咁但系去到讲翻一啲耶稣出生嘅故事啦，先讲翻去到家谱先嗱。我真系睇到拗爆头啦，睇翻马太福音啦，同埋呢一个路加福音咧，都有记载耶稣嘅家谱，但系入边啲人名咧真系差九丈远啦。咁同埋特别系耶稣个阿爷都真系离晒谱，好似有两个名嘅，有一个系一边系记雅各，一边咧就记路希里，到底发生啲咩事啊？点解啲人都唔夹嘅？到底有冇写错咗咧？
同样呢两个家谱嘅记载唔同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亦都较为难去确定边一个讲法先至系最贴合。点解个家谱唔同嘅？咁呢两个家谱就分别记载喺马太福音嘅1:2-16啦，同埋路加福音嘅3:23-38。这两个家谱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一段两个家谱是没有分别的。但是在大卫之后就很明显马太的家谱就追溯到去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而路加所记的家谱就去到大卫的儿子拿单。两个不同，都是大卫的儿子，一个就去到所罗门，一个就去到拿单的。所以很明显跟住落嚟就好唔同嘅，因为跟住拿单嗰条线，一个就跟住所罗门嗰条线。好啦，喺坊间或者过去去诠释呢两个家谱嘅时候咧，主要系有两个嘅睇法。第一个睇法咧系较为简单啲嘅，就话一个系一个父系嘅家谱，马太系父系嘅家谱，即系话系记载约瑟嗰条线嘅。而路加咧系记载母系嘅家谱，即系记载玛利亚嗰条线嘅，所以去到某个位嘅时候咧，就分开咗啦。咁所以记嘅名字都有啲唔同。咁呢个系其中个睇法。咁但系呢个睇法咧，就大部分嘅解经家咧都唔系太过接受呢一种解法嘅。先要留意咧就系马太去记，正话听到我读咧就系第一章。第2-16，即是说在整个圣经的开始，耶稣未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将个家谱是摆出来，是放在最前的。而路加呢就不是了，路加呢是将它放在耶稣的出生成长之后，在耶稣出来工作之前就插了这个家谱在这里的。那有些解经学者就说，这两个摆法呢都有些不同的，
有意义的，
有些不同的意义了。好了，那我们就要留意一下究竟马太的家谱去记载些什么呢，而路加的家谱就记载些什么呢。马太的家谱主要表达一个神学的信息，就是耶稣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君王，所以他的家谱的记载主要都是记着大卫王之后，所以所罗门都是承接去做王，拿单就没有。所以整个马太的家谱想表达一样东西，就是他的确是大卫的后裔，并且他是一个王来的。而路加的家谱就他的重点不是记载耶稣作为一个王，反而呢我们看路加的家谱的时候，他不单止追到去亚伯拉罕，甚至乎再继续向上追，追到去亚当的。即是说呢，他较为明显的想表达呢，耶稣他是从人而来的，
起头
而来的。 并且呢他一路睇个追个家父嘅时候呢，亦都见到呢似乎佢係想表达一样嘢，要向外邦人去宣告耶稣係全人类嘅救主，所以佢追到佢亚当，佢追到全人类，就唔係淨係神所揀选嘅阿伯拉罕。所以好明显地呢，解经学者呢都是用背后的神学意义来看这两个家谱的，就是一个就是表达耶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王，一个就是表达耶稣是那个全人类的救主，所以个家谱是完全不同的。至于你提到那个希里，即是为什么约瑟个爸爸究竟是希里定雅各呢，有些嘅講法咧，就係因為路加嗰個家譜咧，就係較為全面少少嘅，係一代接一代咁嘅。而馬太嘅家譜咧，好多時候會跳咗代嘅，即係唔一定係接住，所以佢嘅人數都少啲，一個77，一個14代。咁所以咧，馬太嗰度所講嘅約瑟個爸爸係雅各咧，可能嗰個唔係佢直接個爸爸，
係
可能跳咗代嘅。而希里咧就反而係約瑟個爸爸。咁呢个系一个讲法，系较为多啲人去接受。当然有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是、嗰个希里咧，其实系约瑟嘅外父嚟嘅，即系玛利亚个爸爸啫。咁嗱，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不过正话我讲嘅第一个讲法，希里系真系佢爸爸，而雅各系隔咗几代嘅，呢一个讲法系较为多啲人去接受嘅。
一样嘢就系我哋平时睇嗰啲咩家谱啊，成日都即系风扇吹过，但系原来背后都系咁有一啲重要嘅意义揭露咗喺入边嘅。
系啊，冇错啊，即系呢啲家谱嘅记载嘅时候，如果从成卷书，譬如话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去睇嘅时候咧，都系显示紧佢呢个家谱嘅记载系想反映紧啲乜嘢信息咁样。
但如果睇翻嗰啲家谱入边嘅人嘅职业嚟讲，好似咩都涵盖，但系又好似家道中落咁嘅，由一个王去到慢慢去到变咗个木匠个仔咁样，有冇啲咩特别意思啊？咁样
当然亦都可以话显示，即系呢一个王系一个好唔同嘅王咯，即系或者我哋成日所讲嘅系一个即系仆人君王啦。即是他想表达到本来是一个王，但是他又用一个很卑微的身份来到出现。
嗯，明白。跟着到讲回耶稣的出世，当然讲到阿爸和阿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问题，或者想过为什么约瑟和玛利亚可以做到耶稣的阿爸和阿妈呢？
如果我们说要去明白为什么约瑟和玛利亚能够成为耶稣的父母亲呢，我们只能够从经文有显示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估计和猜测啊，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是导致到约瑟和玛利亚能够成为耶稣的父母亲了。可以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一个主观因素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卫的子孙。即是说这个是一个主观的因素。即是如果约瑟他不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达至那个预言，所以主观地一定是一个大卫的子孙。而约瑟他就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讲的。而马太福音去记载耶稣的生平他的家谱的时候，他亦都讲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呢一点系相当明显咧，就系主观嘅因素，就系要系大卫嘅子孙
有资格啦。
系啦，即系如果你揾咗第二个咧，咁即系话佢都唔能够做呢样嘢啦。好啦，客观嘅因素咧，如果对于约瑟佢作为耶稣嘅父亲嚟讲咧，咁咧我觉得可以睇到喺马太福音记载约瑟呢个人嘅时候，就说明咗咧大卫嘅子孙约瑟系一个义人，佢唔单止待人有恩。并且咧，系唔愿意羞辱咧做错事嘅人嘅， 使到对方难堪的这个马太的一章十九节。另外我又见到他是完完全全去信服神的指示的，即是在整件玛利亚怀孕这件事的上面，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他又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啊，
暗暗
就想暗暗的去休了他啊，但是跟着即是当他知道啊要将他娶过来，又不可以同他同房，等他生了仔等等，你见到所有的事情他都跟着做，即是大家都可能听过很多次关于圣诞的故事，亦都听过当时一个未婚的即是一个童女生子，而他作为丈夫的那种的当时的背景啊，咁而约瑟他愿意这样做啊，即是用我哋今日现代嘅说话嚟啃咗呢只死猫、啊，
人哋以为成大顶绿帽笠咗个头度、
所以佢咁样嘅时候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喺当时作为一个男性咧，系完全好难接受嘅一件事情，但系佢都愿意去信服。咁呢个我相信系一个好重要嘅质素，系佢能够成为耶稣的父亲的。
咁阿妈咧，
好啦，至于玛利亚点咧？玛利亚嗰个记载当然系集中喺路加福音第一章廿八到三十八嗰度啦，三十八节嗰度就系天使同玛利亚嘅对话嘅过程里面咧，我哋就留意到咧，系玛利亚有几个优点，亦都可能呢啲优点就系成为佢能够去作为耶稣母亲嘅一啲嘅因素嚟嘅。第一样嘢就系玛利亚见到佢系好知足敬虔嘅。当天使进入去向玛利亚问安的时候，就称呼蒙大恩的女子，使到玛利亚当时是受宠若惊，但是玛利亚平静的心湖突然之间好像有一些涟漪，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证明玛利亚平时是过着一个很简朴、很清心寡欲，没什么即是无欲无欲无求，没什么机心的，即是一个很知足敬虔的人，所以他听到这件事他当然之间都有些即是有些震荡。第二个的优点就是他反复思想，即是他对天使的话、牧羊人的话分别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和二章十七十九节都提到他反复思想当中的意义。那这个也都是即是玛利亚的特点，即是他听到这些说话的时候呢，他真的想想究竟是什么意思的。
其实是难消化的。
就是对一些这么难消化的，但他真的很认真的去反复思想。第三样东西当然就是诚实无伪，天使向玛利亚讲话你要怀孕生子，而他对天使讲话我都未出嫁，怎能够有这样的事的，即是 你可以想想你切身处地，如果有个天使跟你讲喂你要这样、啊，天使神派得来的当然是好东西，但是他都说喂我未结婚怎么可以发生这样的事，即是你看到他完全都不会有任何遮掩，他直接将他的忧虑他的担心都讲出来。这句话正正就是玛利亚很坦白讲出来一些不理解，即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子会怀孕，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他没有立刻否定不信这件事，他只不过想更多的了解。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特点，当然最重要最大嘅特点，我相信亦都系因为咁嘅缘故，佢能够成为耶稣嘅母亲一个好主要原因，就系大家好熟悉嘅所谓尊主重啊。
嗯，
我心尊主为大，大家可以想象到一个未婚女子突然之间系怀孕啊，对于一个女子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冲击。甚至乎是一个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会被人认为他是行淫、啊、而是用石头打死他，但他竟然都能够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很大的信服。
我自己想在当时一个的女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要承担这件事情呢是不简单的，虽然约瑟是啃了那只死猫、啊、但是呢其实他即都很难去承担这件事，但他仍然都能够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面，这个真是我觉得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特质来的。
理论上如果正常思维，他是不是应该躲起了自己等个肚子够才、就是、要去百里行那下才被逼要出门，否则都要躲起来到羊胎咁样，否则真系俾人打死嘅。
但系因为约瑟系承认咗嘛，即系 变咗即系而家就人哋都个个都觉得啊呢、這个胎系弱失嘅咯。
嗯，明白。
所以佢就变咗佢好似一个正常嘅怀孕嘅女子咁样生活啦。
剛才讲到蒙大恩的女子这个 term 所自己都有少少的问号啦，即是她其实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而且即是如果她作为一个妈妈养大耶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即是你幻想一下你就算生了个资优儿童你都很难养，更何况她是耶稣呢，而最终她是即是好像阿西面给她的祝福一样，这个孩子是会刺透她的心意，她也都即是亲眼看着耶稣的死啦，整件事结果论来讲到底玛利亚是不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呢，即在人眼中其实很不容易、啊、
这个蒙大恩我相信有以下这三个原因的。在马太福音记载那里第一样东西呢，就是那里特别讲到说蒙大恩的女子因为有主与你同在，这个主的同在是讲着去经历这个怀孕的时候，当然我们很难去确定究竟是天使讲俾佢听嘅时候，佢已经怀孕啦，定一话天使讲完，佢话啊，我情愿成就神嘅，就
即
系
话，
然后先至怀孕咧。我哋唔知啦，但系起码我哋见到咧，就系、是、起码系神主动系拣选咗玛利亚，同佢讲话你要怀孕生子。呢、这个被神拣选咧，其实已经系一个蒙恩嚟嘅。再加上是拣选作为耶稣的妈妈嘛，咁呢个第一咧有主的同在。第二咧就是当我哋听到即系天使同埋玛利亚嘅对话的过程里面咧，我哋见到原来是主将个使命系交俾佢嘅，所以佢好清楚佢要生嘅嗰个孩子系咩人嚟嘅。即系换句话讲，佢愿意承担生下作为救主耶稣嘅个妈妈，佢系即系好似就承担咗呢个使命嘅。譬如话我哋睇翻当耶稣一路成长嘅过程啦，然后跟住即系去到第一个神迹水变酒嘅时候咧，系玛利亚主动叫耶稣去做噶嘛。咁即系换句话讲，玛利亚喺佢嘅心目中当中咧，佢知道耶稣系一个乜嘢嘅儿子嚟嘅。虽然嗰个时间唔系最好啊，所以耶稣都话佢嘅时间好似未到咧。但系咧，起码我哋见到咧，玛利亚接受咗神俾佢呢一个咁特别嘅使命嘅。呢个系蒙大恩，就系因为神将个咁嘅使命嚟到俾佢。第三个原因在圣经里面可以俾我哋见到咧，亦都系正话一句说话咧，佢看啊，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你嘅话成就喺我身上。嗱，呢个看啊呢、这个字系带出咗玛利亚睇到自己系主嘅仆人嗰个身份，因为我是主嘅侍女，而佢又答应神嘅邀请咧。咁呢一个嘅回应系玛利亚。是一个的身份上的觉醒来的，他说我自己是你的侍女，然后我又愿意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这个是主给他有一个选择，而他亦都按照着主那个的拣选来作出的选择，即是这个选择是一个神给他的恩典，即如果我哋将谂多少少，如果当时玛利亚话唔得，我系一个未婚嘅女子，我唔愿意怀孕，咁其实佢系可以做呢个选择嘅。咁所以话换句话讲，呢个选择神俾佢有呢个选择，都系佢一个蒙恩嘅一件事情嚟嘅，就唔系夹硬呃俾佢你要咁做噶啦咁样。
作为一个妈妈，即系喺人嘅角度系经历好大嘅痛。
系。当然啦，系啦，睇住自己嘅仔经历咁大肉身上嘅痛苦，睇住自己嘅仔
死，
好伤痛嘅一件事嚟嘅。
去到之后一啲嘅角色啦，就系讲翻希律王啦，到底即系发生啲咩事咧？咪外边有啲人嚟啫嘛，有啲即系观星学家或者博士，东方嘅博士嚟到啦，就话想去啊揾下犹太人嘅王喺边度啦，咁跟住佢就好似反应过敏咁样，咁到底发生咩事？有冇必要做到呢一个嘅地步，杀晒两岁以下嘅细路仔咧？咁样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希律王的不安是因为他怕自己的位置是被取代，因为他当时某个程度是一个王呢，是管理那个地方的，而家话有一个王出生，咁系咪代表佢会被取代呢？咁但系如果详细啲去讲嘅时候咧，正话你都提过啦，即系当希律王要杀死两岁以下，咁即系话代表住耶稣嗰个时候，唔系一个 B B 啦，可能已经系一个细路仔啦，即系可能系两岁以下或者一岁零嘅细路仔。咁我哋要谂翻，咦，原来成个出生嘅过程，包括咗有天使嘅报喜信。包括了有这班牧羊人去见耶稣等等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究竟当时有没有其他人知道，或者有没有任何的传闻出来是达到这个希律王的耳中呢？那就是说已经收到一些这样的风了，就是有一个王来出现了，然后再加上如果我们留心经文呢，当这几个东方的博士，其实可能他们是真的研究星象的人来的，咁佢寻访而去到耶路撒冷嘅时候咧，佢到处周围问，佢话嗰个生下来做犹太人嘅王喺边度？嗱，呢个信息俾当时执政紧嘅希律王听到嘅时候，当然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震撼。就究竟呢个王嚟到我系点样呢？咁再加上我正话提过啦，可能之前耶稣出生嘅时候，包括咗牧羊人，唔知会唔会已经有啲信息出咗嚟，只不过可能又唔系咁明显。咁似乎系希律冇任何嘅行动，但系直至到有一啲嘅来自外邦嘅，因为外边嘅一啲嘅星象学家或者圣经所讲嘅博士嚟到问呢件事嘅时候咧。似乎有嗰个引证啊强好多啦。
星象同呢、這个即系件事有好大直接关
系。系因为佢哋研究星象嘅人咧，佢哋当时咧就系某啲嘅星象嘅改变咧，系代表有大人物嘅出现咁样咯。即系佢哋会研究吓、啊，都、哦、通常都系呢啲大人物出现咧，就可能会引起一啲局势上嘅不安啊，就改变啊吓、改变啊等等。所以当时佢的确系会有呢种好大嘅不安嘅。但大家仲記得經文記載，就係佢同嗰啲博士講話，你揾到佢嘅時候咧，就等我去見下佢啦。咁啊，當然咁博士後來知道，唔好按原路走啦，喺另外一條路走啦。咁所以我哋見到最重要嘅原因，佢不安係因為佢驚自己嘅位置係被取代嘅。
嗯，咁跟住再想问埋嗰啲有份见证到耶稣出世嗰刻嗰啲嘅人，或者有份见到耶稣年幼时期嗰啲人嗰啲嘅，有冇特别嘅意义啦？咁啊，第一批人就系夜间嘅牧羊人啦，咁、那个象征意义系啲乜嘢咧？
嗱，嗰度主要系有几批人啦，即系譬如话包括咗牧羊人啦，东方嘅博士啦。然后跟住有
西面
同埋阿拿啦，即系一个系即系德高望重嘅，一个另外就系一个女先知啦。咁呢啲人出现喺耶稣嘅出生嘅里面，或者见证耶稣嘅出生，有冇咩特别嘅意义咧？咁我逐个简单提一提咧。嗱，牧羊人系当时一啲最卑微嘅人，而事实上亦都系俾人睇唔起嘅人。咁但系当耶稣嚟嘅时候，即系首先系俾呢班牧羊人知道咧，好明显系想表达一个信息咧，耶稣嚟系为所有嘅人而嚟嘅，不论佢富足定系贫穷，男定女，有冇受过教育，通过向呢班牧羊人嚟到显示咧。耶稣是要向每一个人展示他的爱，无论他是谁，这个挺明显的。好了，东方的博士呢，正我都提过了，就是星象的改变和政治呢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在就是当时的古代，所以这个伯利恒之星的出现呢，正正就是应验了广为人知的犹太人有关这个尼赛亚的预言了。所以这班东方博士观察到这粒星，又认出咗系以色列真正君王已经临到呢个世界嘅时候，而希律王因为贪恋自己嘅权位，对呢一粒星嘅出现咧就十分紧张啦。因为正话都提过啦，会唔会系被取代咧？所以呢一班嘅东方嘅博士而去朝拜耶稣咧，系显示咗咧呢一个尼赛亚嘅出现，系有一啲嘅即系研究星象嘅人。 即系甚至乎系外邦人，唔系有呢个犹太背景嘅人期待尼赛人，佢哋都睇得出，并且都相信呢样嘢，去朝拜呢样嘢。呢个系显示咧呢班人都认同，因为一啲外邦嘅达官贵人去朝拜新统治者咧，系一啲好常见嘅事，而佢哋呢个动作咧，似乎系间接咁样，系间接咁讲紧啊呢个孩童嘅出世。的确就是一个地上的君王，
即是都有一个认证啦。
是啦是啦，这个第二个啦。然后当然后来的即是西面和阿拿这两个好像都是同一个即是宗教的角度啦，即是犹太人的宗教的角度啦。西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阿拿是一个女先知，而他们两个都是表达在犹太的信仰里面，是显示着这个的确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尼赛亚的出现。
即系背书耶稣，
都系有咁嘅意思喺度嘅。
去到最后一条问题啦，即系其实耶稣之所以要出世，就是因为世人犯得太多嘅罪啊嘛，所以先至要出世嚟到为我哋即系背负罪啦，去到死喺十字架上边，咁系咪真系值得庆祝呢？
当然耶稣的出生我们都知道，他虽然是经历了苦难，但是结果他都是要拯救人类，因此耶稣的出生是指向他的救赎的恩典上十字架，所以他的出生都是值得我们去庆祝的，因为那个庆祝就不是因为他的受难，而是他的救恩。但是我们又不要忘记，其实耶稣那个出生不是只是指向他的受苦然后钉十字架复活，更加远的就是指向耶稣会第二次再来的，即是降生是第一次来到，然后将来他会第二次再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主会再回来并且是会审判世人的。所以当我们去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就不是纯粹去想耶稣去出生带来救恩，而是耶稣的出生是带来一个终末的观念，
即是审判那件事都要加上调收下去的。
好了，当然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虽然我们会庆祝耶稣的降生，但是耶稣降生所带来的意义会不会成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日去思念和遵守的事情呢？我曾经就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那篇文章叫做《谨守圣诞的真义》，他的作者叫大亨利，当然是翻译出来的。他就这样讲，他说比庆祝圣诞节更好的就是去谨守圣诞的真义。他跟着就讲了有十二样东西，当我看到的时候，挺有意思，即是我们要庆祝耶稣生日的时候，就会问究竟耶稣来是做些什么，我们怎样可以做回耶稣所做的事呢？他提到十二样东西，第一就是忘掉你为别人所做的种种，记住别人为你所做的种种，即是懂得去即知道人来帮我们做些什么，即是好像感谢一样。第二就是忘掉世人亏欠你的，记住你亏欠世人的。第三就是将你的权益放在后面，将你的责任放在中间位置，将你应尽的责任以外更多做一些的事的机会放在你前面，即是简单地说就是再做多一些。第四就是对待你的伙伴就好像对你自己一样真诚，透过他们的容貌去看他们的内心，他们正渴望喜乐，那就提醒我们要让身边的人都经历到喜乐。第五，承认你活在世上唯一充分的理由也许不是你要从人生中取些什么，而是你要给些什么。第六，不要抱怨宇宙的管理怎样不完整，我们要看看四周有哪些地方你能够播下一些欢乐的种子。第七就是俯下身来想一想孩子的需求和欲望，亦都记住渐渐衰老的人们的身体的软弱和心头的孤寂。第八，不要问你的朋友爱你有几深， 应该问下你对他们是否付出足够的爱。第九，关心其他人心头上必须承受的压力。第十，了解和你住在一个家庭里面的人真正的需要，不用等他们开口告诉你。第十一，就是修剪你的灯芯，使他们发出更多的光芒，更少的烟，而且将灯放在你的前面，使你的影子投放在你的身后面，就不要只是看着自己的影。第十二，做一个坟墓，将你丑陋的思想埋葬起来，另外做一个花园，种下美好的思想，而且要将园的门打开。当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即是其实圣诞节，当我们说谨守圣诞的真意的时候，是提醒我们怎样，即是我们庆祝可能很开心，但是呢，是怎样去将这种快乐呢都同人去分享，让人是更多的快乐，去关心身边的小孩，身边的长者，尽量去看看其他人帮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又可以帮人做些什么等等。他跟着有几个问题就问了，他说你愿意做以上的事情吗？即使只是在圣诞节那一天都是好的。这个呢就是你谨守圣诞的真意。然后跟着他就说，你愿不愿意相信爱是世界上最坚强，强过憎恨，强过罪恶，强过死亡，相信2000多年以前在伯利恒诞生的那个神所祝福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永恒的爱的形象和光辉吗？这样你就能够谨守圣诞的真意了。然后跟着他就讲多一句，他说假使你能够谨守圣诞真意一日，又点解唔能够继续咁样守落去呢？咁啊，但愿呢一个圣诞节嘅精神呢，唔系靠独自一个人能够维护嘅。所以其实当我睇完之后啊，都好有意思。即系当我哋庆祝圣诞嘅时候，我哋能唔能够将呢种圣诞嘅精神系继续延续落去，同身边嘅人嚟到分享呢？
我谂大家听到呢十二点都会系觉得好有意思嘅，但系实在你话如果要守一日都应该勉强 OK， 但系365日真系心里愿意肉体愿嘅，我牧师。
呢个就系我哋基督徒嗰个生命嘅质素啦。当然，我又唔想大家系叫做
好大压力，
夹硬做或者好似耶稣所讲，我哋故意做喺人嘅面前啦。咁
系啦，
呢个正正其实就系一个基督徒生命嘅一种表现嚟嘅。所以我都想弟兄姊妹呢，当我们去说要庆祝圣诞的时候，很认真去想圣诞耶稣的出生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的生命，跟我的每一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因为耶稣出世他就过去的生活的嘛，而他的生活就祝福身边的人嘛。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就想想、我们的生命可以怎样去度过，还有怎样祝福身边的人呢？
有四日的假期给大家慢慢反思。好，最后麻烦牧师和我们这个关于圣诞的议题祷告，谢谢。
耶稣，我们再一次多谢你，正正就是你的出生，所以我们能够看见耶稣你怎样在世上与人来到去生活，怎样来到去影响和帮助身边的人。主求你都提醒我们，我们圣诞节里面不单止庆祝你的诞生，亦都被你的生命来到提醒我们，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文章一样，我们能够去谨守圣诞那个的意思，以致到我们这班基督徒都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我们这样来向你祈求，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信仰危机相关话题想同我交流，欢迎你 at 我恩石转牛角尖的故事 Facebook 同埋 IG， 亦都欢迎你订阅我哋 Show Radio 同埋 Show Podcast YouTube 频道，而家都有埋啦。你订阅咗之后咧，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我哋最新一集节目啦。 啲连结咧就放晒喺简介嗰度，碌去望下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Soul Radio.